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亚拿尼亚听见这个话，他就扑倒断了气，听见的人都甚惧怕。十一节又讲到听见这事的人都甚惧怕。我们再一次说，任何一个时代的开始，或者神要做奇妙工作，或神已经在做奇妙工作的时候，如果你要神做奇妙工作，你就不能叫神在圣洁良善上没有奇妙，没有异于平常的要求。如果能力和丰富是异于平常的多，那么他的要求也是异于平常的多。哎呀，我们求主真是帮助我们，不要得罪上帝，让我们真知道他的恩典是丰富的。我们需要领受他异于常人的赦罪的恩典，异于平常的赦罪的恩典，好叫我们活出异于平常的越来越好的圣洁的生活。他一听到就死了，断气了。我也想到在撒母耳记上讲到士师以利的时候也有这样的情形，在撒母耳记上第四章，这个他一听到这个报信人来说这个约柜已经被掳去了，他就往后跌倒，然后折断颈项而死。后来他的媳妇也是猛然疼痛屈身生产，后来就死掉了。这个我们看到亚拿尼亚就这样断气而死，大家都很害怕，这个害怕就让以后的生活更圣洁。我们需要有这样的害怕，我们没有这样的，我们人不受到一点威迫利诱不大会悔改的，我们人没有那么高贵，单单听神的话就会很好哈。一般情形不会这样的，不管怎么样，让我们绝对的信靠顺服上帝所做的是对的，是好的，是记在经上，都要作为我们的鉴戒啊！这是哥林多前书第十章，所以我们不要向他们发怨言，贪恋恶事，拜偶像，行淫乱，向他们有发怨言的就如何，拜偶像的就如何，行淫乱的就如何。我们都知道神的赦免和拯救，但是就是因为神的赦免拯救丰富，我们就不犯罪。你有赦罪之恩，为要人敬畏你啊！这诗篇里面的话。当亚拿尼亚听到这个事就断气了，听见人就害怕。第六节，有些少年人起来把他包裹抬出去埋葬了。约过了三小时，他的妻子进来还不知道这事。彼得对他说，你告诉我，你们卖田地的价银就是这些吗？我说过那个德国的解经家新派解经家 Ernest Hacking 说，这三个钟头彼得都坐在那里生气。哎呀，他的想象力很丰富，但是这不可能的事。彼得尤其不是那样的一个震怒的人。当然他对这对夫妻在 圣灵这么奇妙工作的时候这样得罪上帝是很愤怒的。我们觉得他这样做也没有错，只是他不应该是坐在那里坐了三个小时哈。好，他妻子进来不知道这个事情，不知道他的丈夫已经死了。彼得是不是应该先说你丈夫已经死了呢？彼得是不是应该很悲哀的告诉他这件事呢？就是彼得在处理这件事情的时候有没有不当呢？我们是不是应该先给这个罪犯一个机会呢？我想他不是没有给机会。哎，我们求主帮助吧。我实在说看这段经文很多时候容易跌倒，容易软弱，再一次说容易觉得彼得太严厉，其实不是彼得严厉，是圣灵非常的严厉，因为这个死人都是圣灵的工作，圣灵赐给人生命，赐人生命的主也能夺人的生命，耶和华天父耶稣圣灵都是一样，我们三位一体的真神是充满了慈爱怜悯，也是公义圣洁的，他赐下生命，他也可以夺走生命，他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死亡都在他的手里面，这是神的工作。而他妻子不晓得这个事，唉，他晓得这个事会对他好一点吗？他晓得他丈夫死了他就会好一点吗？那么他会很惧怕，不敢欺哄圣灵， 但那个惧怕是真的不敢欺哄圣灵，还是只惧怕死亡呢？各位，我们是惧怕犯罪，还是惧怕犯罪后的刑罚呢？哎呀，让我们真是惧怕厌恶犯罪，而不只是对后面的刑罚。当然神也要给我们刑罚，因为我们人总是受一点处罚，或者威迫利诱，对我们向上是比较对的，比较有动机的哈。如果他的妻子知道这个事而没有真实的悔改，那也只是让以后的死得更惨一点，或者下地狱游下得更深一点。他不管知不知道这个事情，对他应该做出诚实的回答都没有影响。我们再一次说，圣灵没有做错，彼得也没有做错，他知道而有所掩饰的话对他更不好。他知道如果悔改，会悔改的话，那我们必须说他不知道，他也会悔改的，神一定是最公平的。第八节，彼得对他说，你告诉我，你们卖田地的价银就是这些吗？他说，就是这些。所以有给他机会，有问他。那我们当然也很想知道，如果他说不是这些啊，还有一些，是不是他可以免死？是不是彼得还会很严厉的责备？我们还是说，我们相信彼得可能会犯错，但圣灵绝对不会犯错。圣灵对我们每个人的提醒、帮助、机会、挽回都是最恰当的。我们千万不抱怨上帝，我们千万不说上帝你这样做是不对的哈。就是这些，他说，就是这些。第九节，彼得说，你们为什么同心试探主呢？这个试探主，试探主，试探主，或者说这里说试探主的灵，试探主跟试探主的灵有什么不一样呢？因为神的灵是鉴察万事的，神的灵能进入人的心里，那么所以他说是试探主的灵。另外我们也记得耶稣讲过，亵渎人子还可得赦免，亵渎圣灵的绝对不得赦免。这也不是说圣灵比人子要大， 圣灵比圣子要大，只是说亵渎人子是把耶稣只是当作一个人，你只是以为他是人，你看到他所行的神迹，其实你还有找一些理由机会借口说不信，就说你可能是真的是一个诚实的，只是以为耶稣是人，所以觉得耶稣会犯一些错误，耶稣说的一些话不对，你只是觉得他是人。当你实在是看到圣灵在耶稣身上做的工作是神的工作的时候，还故意不信的时候，这叫亵渎圣灵。所以其实圣父圣子圣灵在那件事上也没有任何的差异，只是像保罗那种，他攻击耶稣，他是真的还不知道耶稣真的是神的儿子，圣灵还没有在他里面做这样的工作。当圣灵做了那样的工作，好像那些犹太人已经看到这明明是圣灵的工作，他却不信，那就是硬心到底，那当然就不得赦免了。这里说是试探主的灵，就是我想因为圣灵在初代教会是这么丰富，是鉴察人心的，是在前面他们就曾经向神祷告，你曾借着圣灵托你的仆人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然后现在求主鉴察，当然也是求主鉴察我心中的灵，求主的灵来鉴察我，因为圣灵是渗透万事的。记得哥林多前书第二章讲，特别讲到圣灵的渗透万事，圣灵的看透万事，圣灵的知道 万事，你怎么敢去试探欺骗那一个灵的，那个灵什么都知道，你冒犯这个灵，这不得赦免，这冒犯这个灵会死亡。好，我们再说试探主跟试探主的灵没有什么不一样啊，都是终极来说都是得罪了那位至高者，只是在试探主的灵的时候，因为特别在讲到圣灵的工作的时候是鉴察人心的，就特别显出他们的大胆妄为以及他们罪无可犯，因为圣灵把他们罪都弄得非常清楚显出来了。哎呀，我们同心是要同心赞美主，同基督的心，同天父的心，现在他们是同撒旦的心，这个同心就不好。什么叫试探主的灵呢？试探就是为难折磨，不信啊。那么为难主，你欺骗他，当然就是在为难主，让上帝非发脾气不可了，让上帝在一种被折磨的状况中，因为他被欺骗了。试探就是不信，你不相信他知道你诚不诚实，你不相信他会对你有预备，你不相信他知道人的心， 那是试探，是怀疑，是不信。你不相信他有这些东西，当然是怀疑和不信嘛。心中有怀疑，有不信，有为难上帝，折磨上帝，抱怨上帝，那个就叫试探。我们再一次想到哥林多前书第十章那里所讲的，他们在旷野试探上帝，试探上帝就包括在为难上帝，在那里抱怨啊，在那里怀疑啊，在那里拜偶像啊，这些都是折磨上帝的事，为难上帝的事，不信上帝的事，使上帝愤怒的哈。我们生活中是不是有不信，是不是有为难，是不是有折磨，是不是有让上帝愤怒的这些现象呢？有的话，哎呦，我们赶快悔改，因为那个是极大的危险。埋葬你丈夫之人的脚已到门口，他们也要把你抬出去。妇人立刻扑倒在彼得脚前，断了气。哎呀，我不知道路加写是不是有他特别的文学的这个手法，在彼得的脚前，嫁银都放在彼得的脚前，嫁银都放在使徒的脚前，放在使徒脚前的跟你所说的不一样，最后是你自己死在使徒的脚前。这里我们看到使徒真的有很大的权威，我不因为有这么大的权威就很羡慕，因为那就是一种肉体的骄傲，我更不因为有这很大的权威就希望教会里让使徒让牧师有很大的权柄。我们看到尤其在中世纪教宗那种堕落，还有在现代任何一个时候，太多权柄的人都容易堕落，我们就要警惕。不过我们也知道，我们不要因为人犯了这个错误就把可能是正确的制度又打破了。神的确是给使徒很大的权柄，我们不要因为权柄有让人堕落的情形就说不要有这个权柄，权柄还是该有的，但愿那个使用权柄的人不被这个权柄引诱了吧。但愿使用权柄的人能够在使用权柄的时候更坚定更善良，使他用权柄用得更好。那现在彼得有很大的权柄，他说他会死，他们就立刻死了。好，再一次我又要说，如果你觉得彼得好坏，那他的坏必须是人真的死了你还敢得罪他吗？你不觉得你说他坏你也可能会死吗？是神的怜悯让你没有死。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他真的是使别人死了，那就他真的有能力，他真的有这种神来能力，那他的判断就绝对不会错，绝对是公正的。我们要相信上帝的带领。那些少年人进来见他已经死了，就抬出去埋在他丈夫的旁边。哎，同心同葬，可是是多么的不好的同心同葬呢？全教会和听见这事人都甚惧怕。好，我们又看到惧怕了。这种惧怕是一件非常好的惧怕。我们需要有这种 holy fear, 属神的害怕。在第使徒行传第二章的43节啊，众人都惧怕。那时候真的在复兴的时候有一种不敢妄为，不敢随便那种惧怕。那在19章的第17节，使徒行传第19章第17节，有人在赶鬼的时候，结果被鬼弄伤了。凡住在以弗所的，无论是犹太人是希利人，都知道这事，也都惧怕。主耶稣的名从此就尊大了。我们在教会里面，希望能够看到对上帝这种该有的惧怕。使徒行传第5章第12节讲起，我们讲到说亚拿尼亚撒菲拉死了以后，大家非常的惧怕。那我们说这种惧怕让我们更敬畏上帝，让我们不敢得罪上帝，让我们生活更圣洁，让我们在敬畏或惧怕当中对神有更大的产生更大从神而来的智慧，那是很好的事情，因为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这种惧怕让我们不造次，这种惧怕让我们不自主，让我们不自大，实在是非常需要，在教会里面我自己尤其需要。使徒行传第5章12节，主借着使徒的手在民间行了许多神迹奇事。在民间，我想那个意思就是不只是在教会里面，对外也常常是行神迹奇事。他们都同心合意的在所罗门的廊下，其余的人没有一个敢贴近他们，百姓却尊重他们，信而归主的人越发增添，连男带女很多。啊，这个现象我们还是说是在 两个人死亡，在一对夫妻七孔圣灵死亡以后发生的，这个意义就很重大了啊！我们再一次想到亚干，当亚干的罪没有被对付的时候，以色列会失败，神会不跟他们在一起，甚至亚干他们拿了当灭之物，使他们也成为当灭之物。如果不把亚干在和他家消灭的话，以色列也会成为当灭之物，邪恶会传染，耶和华震怒不喜欢。当然我们更高兴的，我们更希望看到的是赦免和恩典有更大的扩散力，福音和拯救有更大的扩散力，圣洁和善良有更大的扩散力。我们求圣灵帮助我们，但是如果要圣灵帮助我们的时候，我们又说圣灵啊，让我们过圣洁的生活，让我们不给魔鬼留地步，让我们更不欺哄圣灵。好，就有很多的神迹奇事，然后我们又再一次看到他们都是同心合意的，跟第四章三十二节开始讲到的一心一意是一致的，他们一心一意，他们同心合意，都是要荣耀上帝，都是要彼此相爱，其余的人没有一个人敢贴近他们。当然这些话我们都要看到是暂时的，或者也是永恒的，永恒的神所保守的人永远都不能有人伤害，永远都不会被伤害。但是我们也相信也有被魔鬼攻击的时候，也有死亡的时候，不过我们不在意，我们当然求神帮助我们身体灵魂都被保守得很好。但是如果在神奇妙旨意中，我们很敬畏上帝，我们的身体仍然受到极大的伤害和打击，我们也感谢主，但愿我们的良心，但愿我们的灵魂是圣洁的就好了。没有人敢贴近他们啊！当然后来还是有人抓，我们说了跟耶稣一样，我们也不追求这种别人怕我们，但我们真希望别人是敬畏上帝的，这一点要非常非常小心。如果我们不虔诚的话，如果我们不谦卑的话，我们很容易喜欢这一类的这一类的事，让我们很自高自大，让我们很得意忘形。我们千万不要有这样的想法，我们希望我们都是把荣耀归给主，我们也希望我们是有很强亲和力的。如果真的要人惧怕，就是再一次我们希望人惧怕神的名吧，我们希望人惧怕神的权柄吧，我们希望人对神的惧怕是让他们绝对的更多的去投靠上帝而不敢造次吧。我们不希望人家是怕我们的因为这个容易造成我们的骄傲，而且也在福音的工作上常常有妨碍。但是如果我们真的有这种，我自己也觉得对有一些属灵人我看过的，我对他们是非常的敬畏，非常敬佩，非常的不敢造次。我想神也允许应该喜欢我们这样吧，包括最谦卑的和摩西可是百姓对他们是非常非常尊重的。我想其他好的领导者也是这样子，信而归主的人就越发增添了那个污秽不洁之物去掉了，罪恶去掉了，一定会看到复兴，看到复兴一定会更多的去掉罪恶，再一次这又是一个善性的循环。罪恶的圣洁和复兴是相连的，是互相帮助的，慈爱跟复兴也是互相帮助的，公义跟复兴也是互相帮助。越多复兴，越多圣灵的工作，就越多我们行的公义，我们就行的越慈爱，行的越慈爱，公义圣灵就越多工作，我们就越行的公义，越行的慈爱，其他的能力啊智慧也都是一样，圣灵越工作这些就越多，这些越多圣灵就越工作。哎呀，相反的也是一样，当我们邪恶啊不敬上帝啊污秽越多，圣灵就越离开了，圣灵越离开我们就越放肆，就越做多罪恶。我们求神工作时，那恶性的循环能快快变成一个善性的循环。那我们当中有人若是真是把神的国为念的话，我们就求神从我们身上开始有一个善性的循环，使我们越来越善良敬虔，能够胜过魔鬼，能够甚至带领更多的人胜过魔鬼，让神的国显得更明确。十五节，甚至有人将病人抬到街上，放在床上或褥子上，指望彼得过来的时候，或者得他的影儿照在什么人的身上。各位，这就太稀奇了，连影儿都能医病吗？各位，可能的，在《使徒行传》十九章第十二节那里也有讲到说，这个 保罗身上拿围巾围裙放在病人身上，热就退了，恶鬼也出去了。这真是我们今天几乎不是几乎了，我们恐怕不敢相信的事，但是因为这是记载在圣经里面，我们当然就相信。我们也希望能看到，我们也相信，其实在教会历代的时候，我也觉得有很多很诚实的，我要说很多人是并不诚实，在做见证的时候实在是有一点做假见证，不是有一点，很显然的做的并不诚实啊。那我们希望我们做的是真的见证，我们做真的见证的时候，包括我们疫病也许并没有好，我们也愿意承认，我们更是在生活中有一个顺服的态度。但是如果主若许可，我们希望他让我们看到各样的神迹奇事，以至于荣耀归给上帝，而不是以至于去信而归主，而不是归给我们人啊！我觉得这是今天神不给这么大恩典最大的理由，因为我们都常常太骄傲了，都常常太自大了，很难在这种成功，在这种大神迹下继续谦卑哈。信上帝，归向上帝。第十六节，还有许多人带着病人和被巫鬼缠磨的，从耶路撒冷四围的城里来，全都得了医治。我想这个全也是一个概括的说法吧，希望我并不是信心不足哈。我的意思说，连耶稣都有在医病的时候行不出什么神迹，这是马可所讲的哈。其实原文就是不能行神迹。如果耶稣都有这样的情形的话，那教会里有这样的情形也没有什么稀奇。我说这个也希望不是因为今天在我们教会里，在我自己身上很少神迹奇事，我就拿这个来做遮羞布，不是的。我希望我们对主是有真正的顺服。当然我也完全承认我自己身上我能力也太小了，在这个时代真是希望有能力来叫神迹奇事能够大规模的显出来。好，我们再来看第十七节，大祭司和他的一切同人，就是撒都该教门的人，都起来满心记恨，就下手拿住使徒收在外间。大祭司和他一切同人，就是撒都该这个撒都该人哈，是其实就新派，他们是不信复活的，他们是那个在犹太教里是那种上阶层的，这种上阶层有权有势有钱，其实没有什么学问，但他们觉得他们有学问，实在是堕落的很快的。他们跟法利赛人就刚好相反，法利赛人是真的比较敬虔而且比较平民化的，那么撒都该人就是那种腐朽的统治阶级。当然法利赛人因为他们比较敬虔而产生的自大和伪善也是叫耶稣非常愤怒的，不过撒都该人也不是好人，撒都该人也是可能更是因为作者都知道他们的罪名，他们的恶行很糟糕，所以就没有多攻击他们。那在这里我们看到大祭司跟撒都，因为他们都是政教上的上阶层的人，互相的勾结，然后他们看到有人有小民行了神迹奇事，有很多的声望的时候，他们就记恨。这个跟在约翰福音讲到耶稣被约翰施洗约翰的门徒嫉妒，还有被其他的人嫉妒，那个连罗马的巡抚比拉多也都知道他们是因为出自嫉妒才把耶稣解了来的。那在今天还是有这样的情形。当然撒都该人是记恨，他们倒我觉得不是太多想到什么亵渎上帝。对了，耶稣也是有这个亵渎上帝的罪名，不过大祭司啊还有撒都该人对上帝的信心都很小了，甚至可能没有了，甚至只是一个幌子。他们真正对耶稣和耶稣门徒不安的地方就是他们抢了他们的声望。像法利赛人或者是教法师或者文士，那个对律法还很敬虔的，他们对耶稣或者对这些门徒的不满和不安恐怕那是真的是比较多，是他们觉得这些人在亵渎上帝，耶稣在亵渎上帝，他的门徒在亵渎上帝。就是一个是觉得一个根本不 care 有没有亵渎，只是自己的职位自己的风光不要被抢走了就好了，就是要保既得势力。另外一个呢比较好像是就是法利赛人为上帝的事担忧，不过两种人都错了，因为法利赛人也是不认识真理，撒都该人更是不认识真理。那我们更不要忘记，好像法利赛人认识真理比较多，那么他们的虚伪 他们的骄傲就被责备得更厉害哈。那这里撒都该人记恨，那当然我们已经讲过，这是早就发生的事。后来你在《使徒行传》也可以看到，他们还是在嫉妒这些使徒和教会所做的事情，他们把它收在外间里。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莱超牧师的圣经讲解，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提问。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希望能引导你全面学习神的话语，跟随主，直到天家。